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黄牧师他现在在海外来侍奉，我呢也是刚从海外回来，就两天前我回来。他黄牧师离开之前就吩咐我来跟你们来分享。那今天我感谢主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如何的一起的同心的来建立一个，不但是一个增长的一个教会，更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就思考这样一个题目：旗舰健康的教会。你们教会呢，我听说是1979年开始，然后经过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路径，走过很多风风雨雨的路，但是我们如何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学习一个健康教会的要素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就回到呢初期的教会来思考一下。但是呢，还没有回到使徒行传这段的经文之前，我们先要认识一下一般教会的发展，它在整个过程里边它所有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路线。那这个表呢，虽然看的不一定是很清楚，但是呢它是告诉我们，当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有梦想，有意向，有一些信念，然后呢朝着一个目标，然后我们把教会建立起来，把事工做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它到了一个峰顶的时候呢，就会滑下来的，就会开始缅怀过去多好啊，成立的时候多同心啊，就会呢就产生一些的缅怀过去，甚至呢质疑我们现在的光景，就教会里面呢会产生一些的极化、两极化、三极化各种的情况，甚至呢就会停顿下来。那下一章让我们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发展呢，当没有滑跌下来之前，你要了解这是一个 S 型的研究教会增长的人呢，就会来研究他为什么会走下坡，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然后如何呢在没有发生问题之前来补救呢。那当我们从起初开始组织教会，然后呢面对找地方建堂很多现实的问题，开始呢人数增加有起色，并且呢就是教会建立起管理，有长老，有执事，有教牧同工，有各部门，这开始呢逐渐逐渐的增长。但是呢这个表呢，这个 S 型的一个表呢，你发现呢很多教会呢大概10年20年左右呢就会停顿下来，就会停顿在一个的光景里边，那甚至呢就会开始呢衰退，这是很多教会都有的一个现象。但是呢研究教会增长的人呢，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突破，怎么能够克服这样一种的现象，让它不会继续的走下坡路呢？那我们就来看，就你要明白一个教会这样 S 型的发展，从刚开始面对了增长，然后到了一种停顿，但是呢还没有在停顿之前，我们如果再起一个高峰，再来一个的这个 S 的那个表，那意思说呢还没有让它走到峰顶，甚至呢还没有滑跌下来之前，我们就开始另外一个有新的方向，新的目标。那这样子一种的增长呢，是持续不断的来增长。那下一张图呢给我们看到呢，在我们海外的一个教会呢，你跟我呢都是从别的地方移居到加拿大，有的来自呢台湾，我香港，我是呢走中国大陆、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澳门，都可能是我们成员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经过移民的，意思说我们是从我们的原文化移居到我们现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米斯萨卡的这个地区，然后呢我们就跟当地的一些的群体来接触，然后呢我们保留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但是呢我们有我们下一代我们的讲英语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呢我们的第二代的产生有英文的教会，有第三代等等呢，都是在我们的群体的里边。我看我们中间呢不少呢你们的孩子都在英文崇拜里边，可能上一个小时呢就是你们的英文崇拜，就是呢你们的英文部的牧师Preacher Bill 他带着那些的年轻人在那边来研读神的话语，在那边来敬拜来赞美神。那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你要明白一个移民教会的一些特有的一些的状况，就是让我们在发展的过程还没有到了峰顶之前再攀一个高峰，再走另外的十年二十年，再走另外的十年二十年。那我是在陈培华基那边很多年的都是参与在他们那边侍奉，现在我是在第二线，在那个顾问牧师的那个位分。那陈培华基的发展呢不是把一个教会标榜出来，但是呢把你从一个个案的研究里边看他怎么从一个刚开始大概四五十人，然后呢进入一种发展，然后呢就开始人数增多。当时呢是采用呢就是那个马鞍山的那个目标的那个使命导向的一种的教会增长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我们当时呢就派了一些执事呢就过去来先是观摩，然后研究，然后呢学习，然后呢就看讨论那我们能不能在多伦多我们一个移民教会里边来同样的使用这一套的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就这样子呢慢慢的起步一直到现在，并且呢中间又经过了好几个的好几个的高峰再攀高峰，十年再有一个新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发展。那下一张，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一个教会的发展，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呢假定说五十人左右，那牧师呢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家长的一个带领，他在那边来开始把一个教会从幼儿的婴孩的阶段里边来发展出来。然后呢下一张，好，就慢慢的人数增加了，从五十人到了150人。那一个牧者呢可能他不能牧养那么多的群众，于是呢就开始有其他的一些的义工来参与在里边所以呢教会开始有一个架构，有执事的产生，有长老的产生，有各部门的部长、小组的小组长等等，然后呢就变成一种以教牧的牧养。下一章，那到了人数又渐渐增加了能够突破了这150人、200人的一个教会差不多到了200多、300呢，那一个牧者呢他是通才的，但是呢他需要以其他的同工有他们的专才，比如说有英文的，有儿童的，然后呢就一起成为一个教牧的一个队伍，在那边跟长老执事来搭配来牧养教会。就开始呢变成一种事工型。那你看一个我们的家庭也是如此孩子呢慢慢从婴孩到了孩童，到了青少年，到了他出来工作，到了他们快要结婚或已经结婚，然后呢他们有家庭有孩子，那我们做父母呢我们也跟着他们的成长，我们来成长，我们来改变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我有三个孩子最大呢已经是31岁有一个的孙女儿，那他呢我跟他的关系呢就不能跟以前他5岁6岁的那个关系，他呢是一个外科医生，那我很多呢那种的医疗的知识呢我还要问他所以我不能说叫他，不过呢我现在呢还可以叫他两件事情第一呢 就是呢他不懂得开那个手排挡的那个车，所以呢我还可以、叫他开手排挡的车，所以还是做父母有一点成就感了，不然的话呢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根本没办法跟他比的。但是呢另外一件事呢，他呢不懂得打高尔夫球，我呢懂得打高尔夫球，所以呢我就还是可以教他这件事情。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呢就不是以前他是六岁七岁的那个年纪了。但我另外有一个女儿呢，我们隔得稍微远一点的，她今年快要结婚了，她是教书的一个，在一个校区里边用法语来教的。那我的法语呢，我虽然是学过啊，并且在神学里边我们也要学法文的，但是呢不如她的，她的比我好，所以呢她还在教我的。那但是呢我跟她的关系呢又不一样的啊，又不一样。我还有一个更小一点的，甚至大学的一个学生，所以呢我们不同年纪的就要用不同年纪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啊。那最小的那个经济还是依靠我们的，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呢又不一样。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有一个发展期的，他不能用三十年前那个啊几十人的一个教会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现在三百多人啊的一个教会。所以呢你要明白，当教会呢啊慢慢的长大下一降，那甚至呢人数多了突破了三百人了，那你发现呢就变成一种的稍微有规模的一个教会。你不但是呢有一个通才的一个牧师，你可能呢还有啊两个或三个或更多的通才的牧师，还有一些呢专才的牧师啊专科的牧师在那边呢来带着儿童啊音乐啊甚至呢青少年其他的一些的事工。那这是从教会增长的那个角度那边来看，那我们教会人数如果突破的逐渐增长的啊，比方说城北华基现在已经到了四千人的一个教会，到了这样一个教会的时候，更加分工要比较细的，分得比较细。我们盼望呢，你们教会呢能够啊，所看到不是过去的一些的困难，或是过去所面对的种种的啊风风雨雨的道路，你们所看见的是前面，是明天，是未来，是下一代，是你们的将来。看到呢，上帝在你们中间还是有很大的作为，并且呢，我们如何从现在到未来十年，我们如何建立起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就是我们下面讲下去的一个的目标，就是我们如何先回到初期的教会。当时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呢，彼得在门徒中间站起来，然后开始讲道，他讲道蛮有能力，然后呢，圣灵在那边就感动三千的人来归向主，作为主的门徒。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许家弟兄跟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他那边尤其是在四十二节里边，当时圣灵降临受洗的人就已经是三千人了，然后呢在四十二节里边呢就说了，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你看当时他们至少呢就做了这四件的事情，这四件的事情呢是一个健康教会不可缺少的要素，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是呢这是最基本最基本，我们要回到一个基础的里边，把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把它做好。那然后呢神的同在，神的应许，就是他们同心合一的时候呢，就把得救的人数呢天天的加给他们，并且呢他们赞美神的时候呢得到众民的喜爱，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然后呢就是在他们中间悦纳他们的侍奉。这四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那今天我们就用这四件的事情那边来思考，如何在我们今天的日子，在我们二十一世纪，在密西萨卡这个城市里边，我们如何把基督的教会建立起来，并且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众民喜爱的， 并且呢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的教会。那我们就首先来思考第一点。第一点呢，这边说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呢，当时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面的，建立在神的真道的上面。讲到那个道的时候呢，你要明白这个道呢有两方面的要点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啊，按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建立在啊神的那个道的一个的基础上面啊。这个道呢啊，第一啊，按一下，就是一个永活的真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呢成为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就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生活在同样一片的土地上，在这个地球上呼吸同样的空气，有一段的人生，那就是一个的道。并且呢他还没有成肉身之前已经是与父神同在，他复活升天以后又回到了父神的那边，这位是永活之道。英文呢我们说 Living Word。 教会的基础呢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永久的磐石上面，对不对？阿门，
阿门。
教会离不开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跟使徒的教训这些基础，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教会，我们只是一个社团而已。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他是教会的基石，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城市里边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圣经说，当我们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的时候呢，众人看到这位耶稣基督好像铜蛇一样，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民用信心仰望这个挂在这个铜蛇上面的那个标志，他们的病，他们的困难就能够解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城市里边高举的不是人，也不是一个制度，乃是把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高举起来。他是教会的根基，他是教会的基石。那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是复活了，复活离开了，在地上呢不在我们中间，乃是在天上。但是他留下什么呢？留下了他的话语。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这是圣言真道。我们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呢？就是在神的话语里边来认识。我们查考圣经，因为那边有生命之道，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他。诗篇第一篇里面说呢，我们要昼夜的思考耶和华的话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恒心的来遵守使徒的教训。重点呢，不是在我们明不明白圣经，我们大家翻开圣经阅读呢，大家都可以明白。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恒心遵守神的话语。那当然，首先你要读经啊，首先我们要好好的来这神的话语里边来下功夫。今年2013年呢，过了四个多月了，那未来呢还有几个月。那我们假定，如果我问你，摩西五经你看完一遍没有呢？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说我有啊，开始的时候呢就看了，在创世纪啊，但是呢创世纪里面的家谱，一到了家谱呢就困难了，然后呢就不能看下去了，那谁生谁，谁生谁，就觉得呢很枯燥。然后到了说出埃及记还好了，里面有一些的叙述的文体，有一些的故事，那我们看，一看到了利未记呢，我们又看不下去了，因为呢里面很多献祭啊什么什么的记，结果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真正把摩西五经看完一遍呢我不要大家举手问你们了哈，但是呢不一定我们能够 看完一遍。我说呢，福音书，我说呢，启示录。那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些的具象，有一些的励志。什么励志呢？就是说，我们在2013年剩下的日子里边，这7个到8个月中间，我把圣经里边我不太熟悉的一卷书，把它读好。也许你从来没有读过耶利米先知书，你就用8个月的时间把耶利米先知书至少呢走一遍。我说呢，你从来没有读过历代志。我说你读历代志的时候，前面走纲的那个家谱已经过不去了。但是呢，你下一个志上，你就好好的在那边来研读。历代志呢，我是写这个注释的。你知道前面走纲呢，就是家谱很困难的啊，谁生谁啊，那种关系呢，千丝万缕，真的搞不清楚的啊。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呢，把它弄出来，是吧？梳理出来。所以呢，那你要坚持啊，读经你需要坚持的啊。那圣经都是神的话语，包括家谱啊，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枯燥的人名啊，包括那些的啊，我们不太认识的一些的历史，那我们好好的来把圣经掌握。那能不能在未来的8个月里面，你选一卷书，或是两卷书，把它真正的看完？你以前没有接触的，以前比较少看的一卷圣经，来好好的研读。在图书馆里边借一本的注释书作为你的一个良师，伴着你来思考，来研读神的话语，能不能这样做啊？你说了能不能？能。坚定的说吗？能。那 我们有的时候呢，台上台下呢要有一些互动的哈。你知道黑人教会呢很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呢在一个黑人教会讲到呢，那台上讲呢台下又讲的，那你说台下怎么讲不是很乱呢？不是，不是啊，台上我们传道人讲，把圣经讲了，台下怎么说呢？他们有很自发的回应，他说阿们，是的，我们要做，他跟着来的，并且呢自发的，那对于我们传道人来讲呢是很大的鼓励的，对不对哈？不然的话呢，大家都坐在那边呢，那我也没兴趣了哈。所以我们需要呢讲道的时候呢，我崇拜的时候呢，我们有点互动的，讲的听的同感于你，我们大家一起都说好，我们愿意啊，好好的来研读神的话。但重点呢是在乎我们遵守遵行使徒的教训啊。上一章那耶稣基督也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3章，当时呢他是设立了圣餐，为门徒洗了脚。当时门徒洗完了脚以后呢，他就在约翰福音13章的17节里面讲了这句话，我们一块来念一下好吗？我们大家都开口来念：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你看耶稣，他说知道。并且能够去行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们都盼望做一个有福的人，盼望上帝的福气赐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明白，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主耶稣说，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又去行的人是有福的。我求主帮助我，帮助我真正的把神的道跟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让我真正不单是一个读经的人，也是一个行道的人，好好的把神的道跟我的现实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活在我的生活中间。所以我们打一个标题，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教会，第一个的要素是有道可行。有神的道，使徒的教训，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有神的道行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有道可行。然后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第42节里边讲到第二个的要素， 第一个的要素呢，是我们要明白真道。因为呢，我们这个 时代里边呢，有种种的异端的兴起。你如果不明白真道，你如果不好好的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边呢，异端邪说就来了，然后呢，就把我们的信心动摇，摆来摆去。那你知道呢，在这个年代里边呢，有不少的异端呢，无论是从韩国传过来的，或在中国传出来的，或在美国传出来的都有。那最近在中国呢很流行，我刚从中国回来，很发展的很快的，就是在一群的大学生里边工作的，是韩国传过来的。韩国呢有一个人姓张的，他不是中国人，是韩国人啊，姓张，张大会，就专门在大学里边 来工作的。那他叫自己的所带的人是什么人呢？那个 团体那种的那个异端叫什么名字呢？叫耶稣青年，简称的是耶青，耶稣青年。那他们传的是什么呢？当他是从韩国的那个文献明的统一教呢脱离出来的，那个文献明的统一教呢是个异端，很明显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呢只是完成了一半的救恩，只是一个属灵的救恩，那肉身呢将来要从东方而来的另外一个弥赛亚，另外一个基督，那就是文献明了。那这个张大会呢从那个文献明里面脱离出来，那现在就在中国的很多的大学里边来工作。那他要求一个凡是说真正得救的一个人必须要做一个一件事，就是要承认张大卫是基督。你看那其实就是一个异端啦，对不对，那当时呢就在，中国那边 来活动。那我们如果不好好把我们的信徒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里边呢，这异端就来了，就摇动人的心。但是呢我最近呢我这次呢就遇上了有一个异端。那个什么一个异端呢我暂时不讲，因为正在还在发展中。他呢就有20000个信徒脱离 那个异端，分开。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帮助这出来的那一群的人怎么兼顾他们回到正统的信仰里边，回到福音的信仰，回到圣经的信仰里边。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安排。如果能够逐渐带领他们走回一条正路的话呢，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能够把一群的人把他返回过来。求主来带领，你们也为我们祷告，这事情呢正在发展中间。好了，那第二个要素呢是这边就提到，除了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以外呢，是恒心彼此交接。恒心这个字呢是连贯着这四点的，彼此交接。彼此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是保罗用一个希腊文，中文呢是两个字，彼此或互相，来形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一个有属神生命的一个生命体。教会这个字呢从它希腊文的那个解释呢，它叫 ecclesia， ek 就是出来的意思， ecclesia 或 collego 就是出来，呼召出来，就英文那个字 called out， 就呼召出来。神把我们从罪里边，从万人中间呼召我们出来，给我们有救恩，又让我们组织成为一个的有生命的团体，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团体。那让我们做什么呢？首先跟父神，跟神有一个的相交，有一种生命的关系，然后要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的密切的关系。 这十字架呢，就是我们有上下的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有横的那个彼此之间的关系。说保罗就用了一个希腊文阿雷弄这个字，中文呢翻译成为互相，或是呢彼此。那你单是从罗马书里边来看一下的话呢，我举一些例子给各位来看。那保罗如何呢用这个字？这个字呢在新约里面用了八次，保罗用了40多次，可见呢保罗就是用这样一个字阿雷隆这个字呢来形容什么是教会。在罗马书12章第5节里面呢，他说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他用一个身体来形容教会是什么？基督耶稣是头，我们是身子，身子哪边的肢体？我们互相建立一个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你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哪边的肢体呢？有的很明显，有的不明显的。明显的眼耳口鼻，对不对？大家看得见的。不明显的我们的内脏比如说盲肠，你摸它摸不着的，如果你摸有感觉的话呢，你有盲肠炎了急性的不行的。那你看那么隐藏的一个器官，以前呢40-50年前的医学界呢是这个盲肠呢是没用的器官，他们用受进化论影响嘛，是进化遗留下来没用的器官。但是呢现在的医学界不是这样说了，这个盲肠不是没有用的，至少呢有2道的功能，一可以帮助消化，二呢可以防癌如果你以前的 胆结石的话呢，开刀既然是麻醉呢，就把盲肠顺便割了，免得它有盲肠炎。那你割了它呢，就少了一道防癌的功能那它是有用的。那么不起眼的摸不着的一个盲肠的那个部分，竟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保罗就用这个观念，我们是互相做肢体，彼此互相关顾。你看一个整个人体里边各种不同的器官都有我们的眉毛那么少不是为了装饰以前的古典的美人的画像呢，就是把原来的眉毛剃了，然后画眉。好，柳叶眉多好看你看西施的画像呢，都很好看。所以现在女孩子呢，剃了眉，然后画眉，那画眉很好看的。那不要遇上下雨天原来眉毛都有它的功能的，雨水下去呢，就往两边射去了有它的一定的功能。意思说呢，在教会里边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必须有一个功能，并且呢是很重要的功能。不管我们的年龄是多大或多少，不管我们的出生的背景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都是教会里边的一份子，都是基督身体里边的肢体，并且呢互作肢体。那在罗马书12章里边呢又提到第10节里边呢，他说呢，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他说，爱弟兄，教会里边呢，需要有相亲相热、彼此亲热的。我们来到教会呢，不是坐冷板的，虽然你们的椅子不是板凳也坐冷板的就板凳嘛什么叫冷板呢？就来了以后呢，没有人理睬你，那你来不来呢？大家都不理睬。那就是没有人关爱。但是呢教会里面呢不是如此的，教会呢是有相亲相热，是有一种爱的一种交流一来到教会呢交代的带着微笑，然后呢跟我们打招呼，把一个的程序单送给我们，就带我们进来坐好，很亲热的。那我外国人呢，他们就很亲热的他们外国人见面呢，一见面呢就是一个俄罗斯的拥抱的然后呢就称呼他们的太太呢，常常呢老外呢就说呢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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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很甜的蜜糖，甜心的多甜虽然呢心里面呢想着是恨你恨你口里面还是 honey honey 多甜 啊，那我们中国人呢，有的时候呢就很含蓄啊，啊，含蓄到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在山东呢，有一个我不晓得有没有山东人哈，啊啊，我很啊，山东有个地方呢叫潍坊，潍坊啊，就是潍坊人吧？好啊，那清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官啊，叫郑板桥啊，南斗糊涂嘛，都认识，他在潍坊呢当官。当了有七八年，那潍坊那边呢有一个读书人呢，他就是啊计划了上京考试，十年窗上计划了上京考试，但是呢他就很穷啊，他家徒四壁，过年的时候呢就没钱买好东西，买新衣服，那又很缺乏，读书人又不好意思问人家请人家帮忙，但的确很缺乏，于是呢他写了一个对联。啊，贴在他的门前。那上联怎么说呢？上联呢，他说二三四五，就那个阿拉伯字二三四五。那下联呢，就六七八九。那个横匾呢，就南北。哎，那些亲戚朋友邻居经过的时候，这读书人读了那么多年圣贤之书，啊，写个对联呢，小学生也不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南北。哦，有一次呢郑板桥呢经过一看这个对联，哎，各位亲戚朋友邻居快来帮忙，这个读书人很多需要。那些亲戚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说他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需要啊。郑板桥说告诉你那么啊，二三四五缺什么？缺一啊。六七八九缺什么？缺十。南北没有什么，没有东西都不来帮忙。哎呀，中国人有的时候呢含蓄，含蓄到真的很莫名其妙的哈。那我们以前的夫妻呢，啊，大家相敬如宾啊。那个繁体字的宾呢，一个家里边有一个宝贝的啊。现在的简体字呢，家里边有什么？一个兵器啊，就打来打去了啊，热战。我说呢，相敬如宾，冰冷的冰，冷战，那都不好。我们在教会里边呢，不是热战，也不是冷战，也不是做冷板，应该是啊，彼此亲热，彼此推让。推让呢，不是说我们推卸责任的意思，推让是推崇的意思，表扬的意思，啊。不是说呢啊，当领事的时候呢啊，当高长老带啊请我们领事的时候，哎呀，我们说不好，还是陈大哥领事好。我们很容易推呢推给别人，不是推设啊，是推崇啊，是说把别人表扬出来啊，他的优点、他的长处表扬，他的缺点呢用爱心来遮盖。那你如果要挑一个人的话呢，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毛病都可以挑出来的，鸡蛋里边都可以挑出骨头来啊！啊，的确可以的。我以前在菲律宾呢宣教呢好几年，那菲律宾有一种蛋呢，叫 balut 啊。那我们不晓得有没有菲律宾的华侨在中间哈？如果有，你知道 balut 呢是一种鸭蛋哈，蛋已经孵了，那边呢有成型了啊，所以呢味道很好的啊。他们弄了，那我们刚来的宣教士呢，他们就问我们，他说这个蛋呢不露很好吃的，但你第一次吃了要把眼睛蒙起来啊，那你吃了这味道非常好，真的很好。那第二次呢，你就看着来吃了哈，然后那些的老外就不敢吃啊，就看到里面有骨头。那真的你要挑一个人的话呢，什么都可以，软弱都可以挑出来的。教会里面不是互相挑剔，不是呢啊，把别人的那种啊弱点挑出来，不是吹毛求疵啊，而是呢把他的弱点用爱心来遮盖，他的优点我们表扬，表扬不是奉承，不是恭维，就是你要把他的有一点点的恩赐的端倪呢，把他提出来鼓励他。有一个老师呢做了一个实验，多年前。他就把班里边的啊学生分成两半，然后呢对他一半呢就说，哎呀，你们真聪明啊，真乖，真勤奋啊，真用功啊，天天都是这样表扬称赞他们。
对另外一群呢，就是说你们又懒又不用功，成绩又不好，又不中用啊啊，都是不好的。那天天都是这样子跟他们讲。那请问呢，在期末考的时候呢，哪一群的学生啊成绩比较好啊？就天天表扬的，他本来是笨的，都被你说鼓励啊，往那个方向来发展。那本来另外一群呢都是很优秀很好的学生，那你天天在那边来骂他呢，好的也变成不好的。那我们需要呢学习如何的推让，彼此同心。在十二章十六节里边也是同心，教会的合一是个事实，都在基督的身体里边一部分，你怎么吵也是在基督身体里边一部分。但是呢，同心却是要我们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对吗？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他有三篇讲道呢，比较长篇的记载在福音书里面。第一篇呢是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称为登山宝训，讲到天国子民的标准。第二篇呢，那个是在马来福音啊，第五章到第七。第二篇呢是他在离开了那个圣殿，然后到了橄榄山，然后看着圣殿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圣殿呢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不在石头的上面啊。那接着经文呢在24章25章马来福音，我们称为呢临别的一个宝训，就临离开之前的一个宝训。那就是一个橄榄，一个橄榄山上一个宝训。那另外一篇呢就在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很长篇的，就他设立了晚餐在一个楼上，然后呢为门徒洗完脚以后呢，就很长篇的啊，就讲到16章的时候呢，约翰福音讲完了，他17章就记载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呢，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的祷告文不是很长，主导文是最长的，他教导我们祷告。但是另外一篇呢，是他跟父神之间的交通呢，是很长篇的，在约翰福音17章里边的祷告。那他呢就说要荣耀父，父荣耀他，然后呢他在父那边，父在他那边，然后几座门徒也在他那边，合而为一。讲到合而为一，他最知道呢教会若是能够合而为一，那股力量是多大的。一旦教会十分八裂的时候呢，那就力量分散了。那撒旦的工作呢，就是要破坏这个合一，用尽一切的办法使教会不能同心，使教会不能合一，失去了那种的合一的见证，结果呢就内讧了，结果呢就是不战而败。那我们需要呢好好的来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所以在12章16节里面呢，他就提到呢，我们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恃高大，倒要辅助卑微的人等等，一直讲下去。但还有很多呢，今天我们没时间我们来讲了。好，我们来看下一章。那下一章交接，彼此交接，彼此，我们说呢这个字呢是保罗用来形容教会，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交接呢就是我们一般用来形容团契这个字当我们讲到团契在教会里面呢，你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团契，有儿童团契、少年团契、青年团契等等等等，雅各团契、马可等等等等的团契都在里面。团契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叫 koinonia， koin 就是同一的意思，同一的心思我们透过沟通，透过彼此交通相交，我们达到一种的心思意念能够统一所以呢我们讲到了交接呢，就是要我们在团契的一个小组里边，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当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他不是向着5000人讲的，那你5000人怎么能够讲一个彼此相爱呢？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有的人呢讲口号讲得很响亮的，我爱全人类，多响亮 但是我最讨厌我邻居，他的狗呢就走过来我的草地上就把脏的东西丢下来。那我们讲了多响亮我爱全人类， 但不爱我们的邻居，不爱邻居的狗，哈哈，那就只是一个口号而已，空洞的口号。我们需要呢，好好的来真正的切实的来相爱。那一个健康的教会呢，下一章我们说要建立起一个爱的一个团契。如果打一个标题的一个健康的教会，第一个的要素我们刚说了，有道可行。第二个的要素呢，我们说有爱可长，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可以尝受到，可以体会到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是一个爱的团契，爱的团体。我们一块来念一下约翰福音呢十三章这一段的经文好吗？我去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边提到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新在哪里呢？旧约有讲到呢，爱人如子啊，其他的文化，中国文化呢有讲到博爱啊，墨家有讲到兼爱。那耶稣说，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新在哪里呢？新在下面的一句话，我怎样的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彼此相爱。主耶稣怎样的爱我们？他付出的，他舍己的，他钉十字架的，牺牲的来摆上，我们同样的用这种的心态来彼此相爱。当我们愿意彼此以付出的、无私的、无条件的、牺牲的爱是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各位姊妹，所以我们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呢，需要呢有爱可长，能够长受到呢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点呢，这边提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里边提到，初期的教会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然后掰饼。那掰饼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纪念主，今天是圣餐的一个掰饼的一个聚会，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我们只有一个饼，是表明一个合一的见证，有一种合一的一个见证在里边。不但是如此，并且呢就是表明我们要竭力的保守这样一种合一的见证，保守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心啊，就是第一方面，我们每一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的意味在里面，教会是合而为一的，不是四分八裂的，就一个饼。普世的教会也是，凡是基督耶稣的教会都是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不论是这样子。再过来呢啊，下一章就是说我们是要分别为圣，它有一种圣洁分别为圣的那个意思啊。分别呢是什么呢？是从反面的里边，负面的来讲，为圣呢是从正面的。那在生命记呢这个字呢就列出来了，二十二章他说不要把两种的 种子呢种在葡萄园里边啊，免得呢说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呢用牛驴耕田啊，不可呢穿羊毛狮毛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他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把两种的种子呢都种在一个田里边掺杂，不要把牛跟驴啊把它同父异母啊，不要呢把两种布料呢掺杂混合在一起。说呢分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啊从罪里面分出来，然后归耶和华为圣。那除了我们说分别为圣之外呢，耶稣基督说呢我们是要做光做盐，他是世界的光，我们也要做世上的盐。那如果盐失去了味道呢，怎能再咸呢？以后就无用了，丢在外面被人 见他了。那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人点灯不会把它放在斗底上，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那这边耶稣要我们把那个灯盏呢，是放在城门上，你影响一个城市，放在一个家庭的灯盏上，要照亮呢整家人。那我们如果打一个比方，打一个标题，作为一个健康的教会，第三个要素就是有光和照，有耶和华的光，有神的光，耶稣基督的光照在人的面前，并且这光呢是显露的，照在人的面前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呢，就是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各位弟兄姊妹，第一个的要素是要我们好好的来领受神的道，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好吗？第一个要素，有道可行。第二个要素呢，我们说教会呢有爱可长。第三呢，有光可照，就是我们要有好的一个见证。我们很快的继续看下去，那我们下一章就讲到呢祈祷啊，再按一下。祈祷呢是什么意思呢？祈祷呢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你看使徒行传的话呢，你发现呢祷告呢是教会的开始。初期的教会是在祷告会里面产生，当时他们在楼上啊等候圣灵的降临，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啊，那个是在一个一般称为是在马可的啊，马可约翰的那个楼上啊，玛利亚的楼上。那再过来呢，你看到呢就是每一次教会的复兴的运动，刚我们唱的那个复兴的一首歌，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教会的复兴都是离不开祷告的。就是每一次当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教会的发展，在福音的发展，在信徒的一个复兴的那边呢，都是看到无论是在第二章讲到呢当时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在十三章里面呢讲到他们把最好的人才拆派出去，把保罗跟巴拉巴拆派出去。或是呢当时呢在保罗在那个监牢里面祷告的时候呢，地大震动，然后呢就经历神的大能。所以我们说一个教会呢，如果是要起来要复兴，要真正在一个社区里面产生它做光做盐的功能的话，必须要祷告。并且呢在下一章在祷告里面呢我们来经历神。所以我们重温一下，一个教会呢有道可行，有爱可长，然后有光可照，然后有灵可感。那今天我们就用使徒行传呢阶段的经文作为我们思考并且建立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的经文。但愿呢我们的教会在密西沙卡里边能够真正的把神的道活行在我们生活里边，把主的爱来表扬出来，把神的光来光照出来，让我们在祷告里面经历到圣灵的同在，经历到呢神他如何听我们祷告，使到我们的家庭能够复活，使到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使到我们能够在社区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时间呢我们请加神刚才的布道团的几位的学生同工呢再来献一些诗歌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那个时间。
各位弟兄姐妹，这一首诗歌呢，是我们的嘉诚同学自己 创作自己写的，我们愿意用这首诗歌来表达我们对待神的呼召以及对待我们的教会的心意。
下课了，同学们都离开了，四周是那样寂静，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似乎仍然停留在空中，老师们的祝福祈祷也还在心里余音回绕。我又轻轻说了声，主啊，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呱呱落地的第一声嚎啕是否就已向你报道？阿爸父，阿爸父，我爸爸在欢笑，你是否也在微笑？
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好？当我戴上红领巾走进学校，努力学习曾是我唯一的目标，老师夸我长大定会成才，前途似锦，无限美好，但是你在我身上的心意早就已经定好。寒窗苦读曾经是风华正茂，工作结婚总是为生活辛劳，踌躇满志却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如今时间已满，主恩临到。
是你将我从遥远的东方带到这枫叶国中，马路对面的教会给了我心灵的依靠，粤语口音的牧师嘘寒问暖，帮助搬家的弟兄满面欢笑。
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好？绝日的那一刻，你把我的眼泪擦掉，蒙召的那一跪，你使我的灵被光照。神学院啊，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原来当我还在母腹里的时候，你已经为我注册了。
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好？姐妹弟兄为我流泪祷告，牧师同工将我紧紧拥抱，胸前的这朵大红花更是我的那一半亲手帮我戴好。
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昔日牧者今日恩师，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主爱中华儿女，引领我们传扬福音之道。常听老师说，我的中国心一直在跳。
家神天道，在这里你把我们陶造，在这里我们共同奔跑。神学院的三年啊，我会牢记你的呼召。当你出征的号角一旦吹响，你定会看到你的精兵们跃出战壕，向着标杆直跑。
主啊，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你却垂听我每个祈祷，或在宁静清晨，或在伤心夜里，你的膀臂永远将我环绕。主，你为何对我
这么好，
我虽然不配，你仍然爱我如同珍宝。此情海深山高，我必全然属你，我立定心志跟随主，直到末了。下面是我们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我们嘉诚的同学根据十五的月亮改编的，所以歌词呢一会儿会打出来，如果各位你们愿意和我们一起唱，我们希望大家一起用这一首诗歌也来献给我们的神，因为的曲子每个人都会，只是歌词换了。十五的月亮照在家里，照在神学院，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守在孩子的书桌前，我学习在神学院的图书馆，你在家里洗衣做饭，我在教室学习烹饪伏案，啊，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成绩单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后半段请大家一起唱。十五的月亮照在万家，照在神学院，胜过的降临，你也期盼，我也期盼，你走在罪人人老人院，我为神做工，不去流血汗，你为拓展神国默默奉献，我为福音使命露宿坟场，啊，神国长生有你的贡献，也有我的贡献，我命归主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啊，生过长生有你的贡献，也有我的贡献，我命归主是你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